三师、三公、宰执、门下省、中书省、尚书省。从前周武王战胜商朝，史官记录他的功绩，有这样的话：封爵分为五等，分封土地分为三等，设立官职只凭贤能，安排职位只凭才能。后世所说的爵位、官职、执掌分别授予并让他们履职，其源头大概从这里开始。然而周朝初年的制度已经无法考证。周公制定六典，从天官冢宰往下，大小高低各自率领所属官员来承担事务，没听说设立官职却不委任事务，安排职位却不授予官职的。至于封爵分土，这是分封诸侯的制度，也没听说像后世那样虚设爵位和封地来作为恩赏的名目。秦、汉以及魏、晋、南北朝官制严格，没有常规，无法一一列举。后周恢复周礼六典的官称，同时参用秦、汉制度。隋文帝废除周礼的制度，只采用近代的方法。唐代继承隋制，到天寿年间才开始有士官的规格，又有员外官的设置，不久又出现检校、试、设、判、知等名目。起初立法的用意并非不好，是想用名位和功绩来甄别贤能与否，又让不贤的人断绝靠年资循序升迁的非分之想。而皇室亲戚和功勋旧臣用俸禄来宠誉他们，却不要求他们有所作为。那些居官任职的人不限资格，使他们能竭尽所长以取得治理成效。而且在升降进退之际，权力归于君主，有关部门好像不能干预。殊不知名实混淆，品级秩序混乱的弊端也从此产生了。宋代继承唐代制度又更加严重。三师、三公不常设，宰相不专任三省长官，尚书省、门下省并列在外廷，又另外在中书省设于宫中，这便是政事堂，与枢密院共同执掌大政。天下财富、内廷各司、中外库藏都隶属于三司。中书省只掌管策文、复奏、考账。门下省主管皇帝的八宝、朝会的版位、留外官的考核、各司的复奏和协名而已。御史台、中书省、门下省、寺、监官员没有固定员额，没有专职，全都出入分管各项事务。所以三省、六曹、二十四司大多由其他官员主持判事，虽然有正官，不另颁敕令就不掌管本司事务，事务的寄托十成中不到二三成。因此中书令、侍中、尚书令不参与朝政，侍郎、给事中不领省职，谏议大夫没有觐见的责任，起居郎、起居舍人不祭主。中书省常缺舍人，门下省很少任命给事中、司谏、正言，除非特指供职，也不任见证之职。至于仆射、尚书、丞、郎、员外，担任其官却不知其执掌的，十人常有八九。官员授受的区别，则有官、有职、有差遣。官用来觊觎俸禄等级，排列位次，只用来等待文学之选，而另外用差遣来治理内外事务。其次又有阶、有勋、有爵。所以仕宦之人以登台阁升进从为显赫官职，而不以官职升迁的快慢为荣耀或停滞，以差遣的要紧繁聚为显贵途径，而不以阶、勋、爵意的有无为轻重。当时人说，宁愿登上瀛洲也不做卿，宁愿抱着书板也不做谏，虚名不足以砥砺天下到这种地步。外官则见于五代藩镇专横跋扈，多用文臣之州，又设通判作为副职。接官未实行之前，州县的首令多带朝廷执事官衔外出补任，接官实行之后，有的带有的不带，据此来判断优劣。大致一品以下称为文武官，未尝参的称为京官。枢密、宣徽、三司使副、学士各司以下称为内职，殿前督校以下称为军职。外官则有清明、礼物二等，而监军、巡警也相当于清明。这是其大概。所以自从真宗、仁宗以来，议论的人多请求证明。咸平年间，杨毅首先说文昌会府有名无实，应该恢复旧制。随后议论的人相继请求恢复二十四司的制度。至和年间，吴玉也说尚书省是天下最大的官署， 却被废为闲散之所，应当逐渐恢复。然而朝廷议论不同，没有来得及整顿离政。神宗即位，慨然想改革官制。熙宁末年开始命管阁教刊《唐六典》，元丰三年把摹本赐给群臣，于是在中书省设局，命翰林学士张藻等详细制定。八月下诏开始改革官制，省、台、寺、监中直领空名的官职一律罢去，而换成阶官。九月详定所呈上记录阁，恰逢明堂礼成，近臣升迁品级就用新制，而省、台、寺、监的官员各自回到本职。五年，省、台、寺、监的新法完成。六年，尚书新省建成，皇帝亲自临幸，召六曹长官副二以下询问职事，并告诫敕令。起初新阶还少，而转行者容易混杂。到元佑初年，在朝议大夫六阶以上开始分左右。不久又因流品无别，于是下诏记录官全部分左右，文辞之士为左，其余人为右。绍圣年间罢除。崇宁初年，因议论者请求，从承直郎到江侍郎共换选人七阶。大观初年又增加宣奉郎到奉直大夫四阶。政和末年，自从正郎到狄公郎又改选人三阶，于是文阶才完备。而五阶也下诏改用新名，正使为大夫，副使为郎，而横班十二阶的使副也是如此，所以有郎居于大夫之上的情况。接着因新名未完备，增设宣正、吕正大夫、郎共十阶，通为横班，而文武官制更加详备。大致从元佑以后逐渐更改元丰的制度，二府不分班奏事，枢密院加制签书，户部则不令右曹专掌长平，而由长官总领，起居郎舍人则通记起居而不分严动，管职则增至教刊黄本。所有这些都与元丰稍有不同。其后蔡京当权，任意独断，但动辄以继承先制为说辞，首先改开封府，守臣为尹穆，从此府分为六曹，县分为六案，右内侍省的执掌完全仿效枢密院的称号。不久又修六上局，建三位郎，后又改两省长官为左辅右弼，改宰相称号为太宰、少宰。这时官员已经冗烂，名号又杂乱，甚至走马承受身为使节，道士之流也滥策朝班。元丰的制度至此大坏。到宣和末年，王府当权，正追究元佑时的分更，于是请求设局，以修官制格目来证明，又有什么补益呢？建言中兴参酌修改润色，因吕一号的请求，左右仆射都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两省侍郎改为参知政事，三省的政务合为一体。乾道八年，又改左右仆射为左右丞相，删去三省长官的虚称，道魁之名于是确定。然而当时多间政务崇尚权宜，御营制使、国用制使、修正局制提举、军马制都督都由宰相兼任，总制司理财、同都督、都事礼兵都由执政兼任，因是创名，并非长久之计。只有枢密院掌管军事，与中书省队长机务，号称东西二府，命宰相兼之院事。建炎四年，实际采用庆历旧历。此后战争时就兼枢密使，战争结束则罢免，到开禧初年才以宰相兼枢密使为永久制度。在多事之时，各部有的长官和副二不并制，有的合并郎曹使互相兼任，只有吏部、户部部省并不合并。战争结束逐渐增制。其后下诏未经担任监司守臣的不受郎官，著为法令，又增管阁员额，扩大环卫官。然而绍兴年间务求行元佑故事，用左右二字分别流品，其后因有人议论而省去，宁可清浊相混，也不断绝人迁善之路。横班以郎居于大夫之上，已经离政了，但甲胄之士与士大夫同称，宁肯名号不正，也不是人以好武之机。陈富良想确定史官迁转次序，众人认为正确，但未及实行。洪迈想改三衙军官称谓，当时嘉许，但终究没有闲暇讨论。考察古代制度，衡量当今事宜，大概从元佑到政和，已经不曾拘泥于元丰旧制。 中心时稽考惩罚，二者并行而不悖。所以凡是大而分政任事的臣子，小而管库监局的官员，沿袭不改的都是前后所共同便利的。有的开始创立而最终罢除，有的想改革而仍然沿袭，则有各当其可的情况。分类记载先后互见做职官制，以至于俸禄供给随从虽微小也必记录，一并依从就数。三师三公宋承唐制，以太师太傅太保为三师，太尉司徒司空为三公，作为宰相亲王史相的加官。那些特拜的不参与政事，都在尚书省赴任。凡是除寿，则从司徒迁太保，从太傅迁太尉，检校官也是如此。太尉就在三师之下，从唐到宋地位加重，于是以太尉居太傅之上。如果宰臣官至仆业退休的，以在位时间长短或以任司空司徒，则拜太尉太傅等官。至于太师，则是特殊礼遇，从赵普以开国元勋，文彦博以累朝其德才特拜。即使太傅王旦司徒吕夷简各任宰相二十年，也只以太尉退休。熙宁二年，复辟受守司空兼侍中、平章事，辞去司空侍中。三年，曾公亮受守司空，检校太师兼侍中，因两朝定策之功而辞相位。六年，文彦博受守司徒兼侍中。九年，文彦博受守太保兼侍中，辞去太保。元丰三年，以曹毅检校太师守司徒兼中书令。九月，下诏检校官除三公三师外一律罢去。又以文彦博免兼侍中受守太尉，复辟守司徒，都是录其定策之功。六年，文彦博守太师退休。八年，王安石守司空，曹毅守太保。元佑元年，文彦博取消退休，任太师平章军国重事，吕公卓守司空，同平章军国重事。崇宁三年，蔡京受司空，行尚书左仆射。大观元年，蔡京为太尉。二年，为太师。政和二年，蔡京取消退休，依旧任太师，三日一次到兜堂处理政事。九月，下诏以太师、太傅、太保，古代是三公之官，如今为三师，古代没有这个称号，应依照三代为三公，作为真宰相之任。司徒、司空是周朝六卿之官，太尉是秦朝主兵之任，都不是三公，都应罢去。仍考周制，设立三姑少师、少妇、少保，也称三少，作为次相之任。至此，蔡京才开始以三公认真宰相。三公从建国初年以来，不曾备弃官员，只有宣和末年，三公达到十八人，三少不计在内。太师三人：蔡京、童贯、郑绅；太傅四人：王府、燕王赵宇、越王赵思、运王赵凯；太保十一人：蔡攸、肃王赵书、质疑王。渡江后，秦桧为太师，张俊、韩世忠为太傅，刘光世为太保。乾道初，杨一中、吴林并为太傅。绍熙初，史浩为太师，四秀王为太保。从绍熙以后，三公不曾备弃官员。其后，韩托胄、史弥远、贾似道专政，都升至太师。宰相之职，辅佐天子，总领百官，处理各种政务，事无不管。宋承唐制，以同平章事为真宰相之任，没有固定员额。有二人，则分日掌印。已成，郎以上至三师担任。其上相为昭文馆大学士，兼修国史，其次为集贤殿大学士。有时设置三相，则昭文、集贤二学士并兼修国史，各任。唐以来，三大馆都有宰臣兼任，所以沿袭其制。国初，范质为昭文学士，王溥为兼修国史，魏仁溥为集贤学士，这是三相的范例。神宗新官制，在三省设置侍中、中书令、尚书令，因官高不受人，而以尚书令的副二左右仆射为宰相。左仆射兼门下侍郎，以行侍中之职；右仆射兼中书侍郎，以行中书令之职。政和中，改左右仆射为太宰、少宰，仍兼两省侍郎。靖康中，又改为左右仆射。建炎三年， 吕一浩请求参考三省制度，左右仆射都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门下、中书两位侍郎改为参知政事，废除尚书左右丞。皇帝同意了。乾道八年，下诏尚书左右仆射依照汉制改为左右丞相。详定敕令所说，最近接到诏旨，改左右仆射为左右丞相，命令删去侍中、中书令、尚书令，由左右丞相充任。因为原来左右仆射不是三省长官，所以是从一品。现在左右丞相充任侍中、中书令、尚书令的职位，应该为正一品。皇帝同意了。丞相官职由太中大夫以上官员充任。平章军国重事，元佑年间设置，由太师文彦博、守司空吕公柱相继担任，位列宰相之上。这是用来安置德高望重的老臣，特别任命以示恩宠。所以有的称为平章军国重事，有的称为同平章军国事。每五天或两天上朝一次，不是上朝的日子不去兜堂。后来蔡京、王府以太师身份总领三省事务，三天上朝一次，到兜堂处理政事。开禧元年，韩托胄被任命为平章，讨论典礼仪制，于是以平章军国事为名。大概省去重字，则参与范围更广；去掉同字，则所任权力更专。边境战事兴起，于是命令一天一上朝，省印也归其府地，宰相不再掌管印信。后来贾似道专权，窃据高位日久，尊崇宠信日益隆重，地位都在丞相之上。史襄、亲王、枢密使、留守、节度使兼任侍中、中书令、同平章事的，都称为史襄。不参与政事，不签署敕令，只在宣布敕令授官时，敕令末尾保留其官衔而已。乾德二年，范质等三位宰相都被罢免，任命赵普为同平章事，李崇举为枢密使。命令下达后，没有宰相签署敕令，皇帝派人询问翰林学士陶谷。陶谷说，自古以来辅政宰相不曾空缺，只有唐代大和年间甘露之变，几天没有宰相，当时左仆射林狐楚等人奉行制书。现在尚书也是尚书省长官，可以签署敕令。窦仪说，陶谷所说的不是太平盛世的典制，现在皇帝开封尹、同平章事就是宰相的职责，可以签署敕令。皇帝听从了。参知政事，掌管副宰相职责，辅佐大政，参与各种政务。乾德二年设置，以枢密直学士薛居正、兵部侍郎吕余庆都以本官担任参知政事。在此之前已经任命赵普为相，想设置副职，但难以确定名称。皇帝询问翰林学士陶谷说，比宰相低一等的是什么官？回答说，唐代有参知机务、参知政事，所以用此任命，并命令他们不压班、不知印、不上政事堂，殿庭另外设置专位，敕令末尾官衔低于宰相，每月俸禄和杂籍减半，不想让他们与赵普平等。开宝六年，开始下诏薛居正、吕余庆在兜堂与宰相共同商议政事。至道元年，下诏宰相与参知政事轮流致印，同上政事堂。签署敕令官衔并列，出行时并马，从寇准开始以后没有改变。元丰年间新官制，废除参知政事，设置门下、中书两位侍郎、尚书左右丞来替代其职务。建炎三年又任命门下、中书侍郎为参知政事，而省去左右丞。乾道八年改左右仆射为左右丞相，参知政事照旧，由中大夫以上官员充任，通常任命两人或一人。嘉泰三年开始任命三人。旧例丞相请假，参知政事不得进你政事，只有丞相未任命时，则轮流值班执笔，但大多不超过一年，少的仅十天一月。淳熙初年，叶恒罢相，龚茂良代行乡试近三年，也是前所未有的情况。门下省接受天下已成之事，审查命令，博政为师，接收发放进城奏状，尽情保印。凡中书省画黄、陆黄、枢密院陆白、画纸，则留作底本。至于尚书省六部所上报有法事规定之事，都奏报复审博政。给事中宣读，侍郎醒察，侍中审核，进城后得到批示画文，则交付尚书省、枢密院。如果有错误应当举驳的， 大事则论列上奏，小事则予以改正。凡从宫内直接发出的文书，登记在册。奏章到来，则接受并进呈，等颁布下发，分送所属官司。凡吏部拟定六品以下执事官，则给事中考核其事例、公状、侍郎、侍中引荐验审考察，如非合适人选，则论奏。凡迁改爵制、加序勋封、四选拟著奏抄之事，有错误，退回尚书省。复审刑部、大理寺所判决的案件，审查其轻重曲直、刑罚不当，则依法驳正。建国初期沿袭旧制，以中书门下平章事为宰相之职，另用两制官议员判门下省事。官制实行后，开始离政，共设官十一员，侍中、侍郎、左散骑常侍各一人，给侍中四人，左谏议大夫、起居郎、左司谏、左正言各一人。在此之前，中书省吏员分掌五房：孔目房、吏房、户房、兵礼房、刑房，又有主事、勾销二房。至此，离中书省为三省，分兵房与礼房为六房，各根据其省的事务而增设。门下省共分十房：吏房、户房、礼房、兵房、刑房、公房，都根据其房名，主管尚书省六曹二十四司所上报的事务。开差房、章奏房、制敕库房也都根据其名接收发送文书、表状，以及提供查阅敕令格式，拟官爵封勋之类，只有颁布本省杂物归吏房。吏员四十九人，录事、主事各三人，令史六人，书令史十八人，首当官十九人。而外省吏员十九人，令史一人，书令史二人，首当官六人，首阙首当官十人。元丰八年，将门下、中书外省改为后省，门下外省又设置催区房。元佑三年，下诏吏部助你通判，赴门下省饮宴。应将省、台、寺、兼各司吏员减去四分之一，又设置点检房。四年，又另外制定吏员数额。绍圣二年，首阙首当官、门下、中书省各以100人为额，尚书省以150人为额。四年，三省吏员都依照元丰七年的定额。侍中，掌管辅佐天子议论大政，审核朝廷内外上呈下达之事。大祭祀则板奏中言外办，引导车驾，宣布升阶降阶的礼节。皇帝斋戒则请入斋室。大朝会则呈旨宣布致命，宣告礼仪完成，祭祀也是如此。册立皇后则奉宝寿授予司徒。本朝因官位高很少任命。从建隆到熙宁，真正拜为侍中的只有五人，虽然有用其他官职兼领的，但实际上不担任其事。官制实行后，以左仆射兼门下侍郎行侍中之职，另设侍郎来辅助。南渡后，设置左右丞相，省去侍中不设。侍郎掌管辅助侍中之职，省察朝廷内外上呈下达之事。大祭祀则在前引导车驾，宣布进退。大朝贺则接受表文，以奏报祥瑞。册立皇后则奉符节及宝位。与之枢密院事、同知枢密院事、中书侍郎、尚书左右丞同为执政官。南渡后，又设置参知政事，省去门下侍郎不设。左散骑常侍、左谏议大夫、左司谏、左正言共同掌管规谏讽谕。凡朝政缺失，大臣至百官任用不当，三省之各司事有为失，都可以见证纠正。建国初期虽然设置谏院，知院官共六人，以司谏、正言充任执事，而其他官兼领的称为之谏院。正言、司谏也有兼领他职而不参与谏政的。官制实行后才开始证明。元丰八年，谏议大夫孙觉上言，根据官制格目，谏官的职责，凡发令行事有不合时宜、不合道义的，大事则停议，小事则上封事。如果贤良之事陈置在下，忠孝之行不被朝廷所知，则据实论谏，请求依照此条修举执事。八月，门下省上言、谏议大夫、司谏、正言应合为一体，下诏都听从。十月，下诏仿照六典，设置谏官员额。元佑元年二月，下诏谏官虽然不同省，允许二人同上殿。 后来又听从司谏余策的请求，如只有一人，允许与台官一同应对。九月，左右正言长期空缺，侍御史王延叟上言，国家仿效禁古制度，谏官六员，与先王相比已经偏少，希望下诏补足，不要长期空职。十月，司谏王迪上言，从今以后，中书舍人缺员，不要以谏官兼权。皇帝同意。十一月，王延叟又上言，最近降下圣旨，两省谏官各自从不同门户出入，不要与给事中、中书舍人相通。实际上是想隔离谏官，不让他们处在正式之地，恐怕他们知道事情本末，多次论例而已。不久下诏谏官职设仍旧。八年，下诏执政亲戚不得任命为谏官。建中靖国元年，谏官说谏官论事，只凭寻访，而各部门之事除六曹所报之外，都不能得知详情。于是下诏谏官案允许官报台查。给事中四人分掌六房，掌管宣读朝廷内外上呈下达的命令以及判后省之事。如果政令有不当之处，授官非其人，则论奏驳正。凡章奏，每天记录目录进程，考核其拖延为失，并纠举惩治。旧历、诏旨都交付瀛台司封驳。官制实行后，给事中开始正式履行其职，而封驳司归于门下省。元丰五年五月，下诏给事中允许书画黄，不书草，作为法令。六月，给事中陆电上言，三省枢密院的文字已经读过的还要封驳，恐怕失于重复。下诏罢除封驳房。六年，下诏驳正之事到执政处禀报商议。七年，有旨举驳之事依照中书舍人封还祠头的旧例。不久又命令如同最初一样禀议。给事中韩忠彦上言，给事中中书舍人职位相当，一个不禀白而听任封还，一个允许举驳而要先禀议，与理不合。况且朝廷之事由执政施行，职责应当封驳，则已与执政不同，自然应当取决于皇帝，还有什么可禀议的？下诏听从。绍圣四年，叶祖洽上言，两省设置给事中、中书舍人，让他们互相监督。现在中书舍人兼权封驳，则给事中的职责就废除了。下诏特旨书独不回避，其余互书判。元符三年，翰林学士曾肇上言，门下省的职责是驳正中书省的为师。近日给事中封驳中书省的陆黄，却让中书舍人书读下发，破坏官制，有损治国体制。希望整肃纲纪，为天下后世效法。重和元年，给事中张书业上言，凡命令发出，由中书省宣布奉行，门下省审读，然后交付尚书省颁布执行，而枢密院呈旨的也抄录交付门下省，这是神宗的官制。现在急速文字不经由三省，而各房以空皇先赐书读，则审读几乎成为虚设，请求立法禁止。皇帝同意。共分五案，上案主管保喜礼仪及朝会所行之事，下案主管接收发放文书，封驳案主管封驳及考核吏员，校对其功过，谏官案主管官报文书，记住案主管记录起居住，其杂物则由所分各案掌管。绍兴以后，只除授二人或一人，起居郎一人掌管记录天子的言行举止，御殿时则侍立，出行时则随从，大朝会时则与起居舍人对立于殿下吃手之侧。凡朝廷命令赦宥，礼乐法度增减应急，赏罚劝惩，群臣进对，文武臣授官及祭祀宴享，灵性引荐之事，四时气候，四方福瑞，户口增减，州县废止，都记录下来交付著作官。本朝原先设置起居院，命令三管校里以上官员编修起居注。熙宁四年，下诏允许兼任修筑的谏官在后殿侍立时可以奏事。元丰二年，兼任修筑的王存请求恢复起居郎舍人的官职，使他们能够完全听闻圣明天子的德音，退朝后记录下来。神宗也认为，臣子奏对时如果有偏颇邪僻奸诈谗佞的情况，如果左右有史官记载，那么他们就无法施展奸计了。但最终没有实行。按旧例，左右史虽然每天侍立，但若要奏事，必须禀报中书省等候旨意。 王存趁着应对时提到了这件事。八月，于是下诏，即使不兼任建职，也允许直接上前奏事。这是王存发起的。官制改革时，将修筑改为郎、舍人。元丰六年，下诏左、右使分别记录言论和行动。元佑元年，又下诏不再分别记录。元佑七年，下诏尔英阁讲读结束后，如果有留下独自奏事的人，允许侍立。绍圣元年，忠诚皇吕进言，所奏之事或许涉及机密，难以让旁人站立，仍依照先朝旧例。在此之前，后殿侍立十左右使分日轮值。崇宁三年，下诏依照前殿的礼仪不再分日。大观元年，下诏事情足以劝善惩恶的，即使官阶低也要记录下来。绍兴二十八年，采用起居郎弘尊的建议，起居郎、舍人从此以后允许依照讲读官的礼仪奏事。隆兴元年，采用起居郎兼侍讲胡权的建议，前殿依照后殿轮流由左右使侍立。福宝郎二人掌管外廷福宝的事务，晋中另有内福宝郎，官制改革时未曾任命。大观初年，八宝制成，下诏依照唐六典增设。靖康年间废除。通靖司隶属于给事中，掌管接收三省、枢密院、六曹、四监百官的奏读、文武进臣的表书以及章奏房所管辖的天下章奏案牍，列出事目进程，然后颁布于朝廷内外。靖奏院隶属于给事中，掌管接收诏敕以及三省、枢密院的宣札、六曹、四监百官的服读，颁发给各路。凡是章奏送达，则列出事目呈送门下省。如果是案牍以及申报陈述的文书，则分别送交各官司。凡是奏读违反法令格式的，贴签说明后进呈。熙宁四年，下诏凡是朝廷提拔任用有才能之人，赏功罚罪等可以惩戒劝免的事，中书检正、枢密院检详官每月将事状记录交付进奏院，誊写报告天下。元佑初年，废除了这一制度。绍圣元年，下诏依照熙宁旧例。晋康元年二月，下诏各路监司帅首的文书，涉及边防机密紧急事务的，允许进奏院直接赴通靖司投递进呈。旧制，通靖、瀛台司、摄之司官二人，由两制以上官员充任。通靖司掌管接收瀛台司所管辖的天下章奏案牍，以及阁门在京百官的奏牍、文武进臣的表书，进呈御前，然后颁布于外。瀛台司掌管接收天下奏状案牍，抄录其条目进呈御前，发付勾检，纠正为失，并督促拖延缓慢。发敕司掌管接收中书、枢密院的宣敕，登记入册后颁布下发。登文检院隶属于谏议大夫。登文古院隶属于司谏、正言。掌管接收文武官员及市民百姓的章奏表书。凡是谈论朝政得失、公私利害、军期机密、陈请恩赏、深雪冤屈及泛滥案件，以及奇方异术、改换文资、改正过往错误，没有常规途径可以呈递的，先经过古院进呈状文。如果被压抑，则前往检院。两院都设置在宫门之前。中兴以后，检院、古院、粮料院、审计院、官告院、进奏院称为六院。惯例由京官知县中有政绩的人充任，也有从郡守直接任命的，接着就授予郎官。恩数大致比照执事官，但不列入杂押。绍兴十一年，胡汝明以廖院官员身份升任监察御史，随后升为侍御史。前到以后，相继进入御史台的有数人，六院更加重要，成为监察官的储备。淳熙初年，班次在四监，呈之上。绍熙二年，下诏六院官重新列入杂押，位于九四主簿之下，六院各自随其隶属关系。中书省掌管进拟各种政务，宣布奉行命令，执行台谏的章书、群臣的奏请，关于新创改革以及朝廷内外没有成立法事应当取旨的事务。凡是任命省、台、四监的正副长官以下，以及侍从、执事官、外任的监司、节镇、知州、军通判、武臣姚郡横行以上的授官，都由中书省掌管。命令的体裁有七种：册书用于立后妃、封亲王、皇子、大长公主、 拜三师、三公、三省长官时使用。制书又于处理军国大事，颁布设右德音，任命尚书左右仆射、开府仪同三司、节度使，凡是朝廷告廷任命时使用。诰命用于文武官员迁改职制，内外命赋的授官及封序、赠典，应当使用命词的，则使用。诏书用于赐予代制、大清监、中大夫、观察使以上官员时使用。敕书用于赐予少卿监、中散大夫、防御使以下官员时使用。谕札用于布告登封、交祀、宗祀以及重大号令时使用。敕榜用于赐仆以及借力百官、小谕军民时使用。都秉承皇帝的旨意，划定后交付门下省，命令宣布，侍郎奉行，舍人执行。留存所得的旨意为底本，大事奏禀的旨的称为画皇，小事拟定进程的旨的称为陆皇。凡是事情涉及因格损益，而非法律格式所记载的，论定后上呈。诸司的传宣、特旨，经呈报审核复查后，然后颁行下发。设官十一人，令侍郎，又散其常侍各一人，舍人四人，又见一大夫，起居舍人，又司谏，又正言各一人。分房八处，吏房、户房、兵礼房、刑房、公房、主事房、颁布房、制敕库房。元佑以后，分兵礼为二，增加催区、点检，分房十一处，后又改主事房为开差。吏房掌管执行授官、考察、升降、赏罚、废制、荐举、请假故、临时差官等文书。户房掌管执行废制升降郡县，调发边防军需，给带钱物。礼房掌管执行郊祀灵庙典礼、后妃皇子公主大臣的封册、科举考官、外仪书照。兵房掌管执行对诸藩国王爵、官封的授官。刑房掌管执行赦囿以及贬降、叙赋。公房掌管执行营建计算以及河防修壁。凡是尚书省上呈的奏请、台谏陈述的章书、内外陈僚官司申请没有成立应取旨的，六房各按名称执行。主事房掌管收发文书。颁布房掌管百官名籍及实有人员。制敕库房掌管边路公查阅的敕、令、格、式以及价格库。催区房督促积流维物。点检房省察差错。吏员四十五人，录事三人，主事四人，令史七人，书令史十四人，守当官十七人。外省吏员十九人，令史一人，书令史二人，守当官六人，守阙守当官十人。元丰八年，下诏代制以上官员的摩刊，由中书省敬拟。元佑三年，下诏凡是从宫中批出交付中书省的任命，都由三省执行。绍圣五年，下诏陈僚上殿的札子，由中书省进呈取旨。其承受的传宣、内降，如果不是有关部门可行的事，申报中书省或枢密院奏请审核。令掌管辅佐天子议论大政，接受所施行的命令并宣布。祭祀大神大旨则登坛，享祭宗庙则登东街辅助礼仪。皇帝临宣册命则宣读册文。立储则登殿宣布致命、持册及喜寿授予太子。大朝会则到御座前奏报方阵表文及祥瑞。本朝从未甄拜此官，以他官兼领的不参与政事，但也只有曹毅一人，其余都是赠官。官制改革时，以右仆射兼中书侍郎行令之职，另设侍郎辅佐。中兴以后，设置左右丞相，省区令不设。侍郎掌管辅佐令的职责，参议大政，接受所宣布的诏旨并奉行。凡大朝会则押送表文及祥瑞案。临宣册命则押送册引案，将所奏文及册书交给令。四一来朝则奏报其表书，将制毕交付有关部门。南渡以后，重新设置参知政事，省去中书侍郎不设。舍人四人，原为六人。掌管执行命令草拟致辞，分至六房，随房当值草制，事情有失当以及任命不当其人的，则论奏封还辞头。国初设人为迁转官，实际不任职，又设置知制告及职设人院，主管草拟辞命，与学士对掌内外制。 凡有任命，中书吏员赴舍人院交纳辞头，其中大的任命也有宰相召见舍人当面授予辞头的。如果是大的诰命，中书连同敕命一起进城，从宫中下达，其余的则由发敕官接收后发出。及至改革官制，于是以实职证明而监管后省之事，分按五处上案掌管册礼及朝会所行事宜，下案掌管接收交付文书，至告案掌管书写录制词以及考核吏员，校定其功过，谏官案掌管接收各司官报文书，记住案掌管记录起居注，其杂物则随所分案掌管。元丰六年，下诏中书省设置点检房，令舍人通管。元佑元年，下诏舍人各自签署各房文字，其草拟命令则轮流每日分任。九月，下诏暂时缺官时，依照门下尚书省之力，送本省官兼权。绍圣四年，简旭臣请求从今以后草拟命令，将原行遣文书同检后送交当值草制的舍人。皇帝听从，谏言以后相同，其他官员兼舍的则称为权舍人，资历浅的称为直舍人院。起居舍人一人职责与门下省起居郎相同。势力修筑官元丰以前以起居郎舍人为记录官，而另外命其他官员主管其事，称为同修起居注。官制改革后，以郎舍人为实际职任。淳熙十五年，罗典自户部员外郎任起居舍人，避其祖父名讳，于是任命为太常少卿兼势力修筑官。此后两位史官有时空缺而任用资历浅者，则降旨以某人全势力修筑官，又散其常事，又建议大夫，又司谏，又正言，与门下省相同，但左属门下，右属中书，都附于两省班级，通称为两省官。元丰新定官制后，执事官没有不经任命而担任的，只有御史大夫，左右散其常事，始终未曾任命过一人。因为这两个官职是台谏之常，没有开启此途的人。中兴初年，下诏谏院不隶属两省。绍兴二年，下诏仍旧附三省原设置机构处。淳熙十五年，采纳林立的建议，设置左右补缺拾遗，专门负责谏政之事，不负责纠合之事。过了一年，检省罢除。法司令史、书令史、首当官各一人，守阙首当官三人，前到六年减少二人。检政官、五房各一人，掌管纠正省务。熙宁三年设置，由金朝官充任，选人即为习学公事。官制改革时废除，其职责归左右司。建炎三年，中书门下省奏称，君兴以来天下多事，中书省没有别的属官。元丰以前有检政官，后来因设置左右司，于是不差遣，导致朝廷及英报四方行仪文书激流，无人检举催促。现在想差遣两员官充任中书门下省检政诸房公事，其中一员检政吏、礼、兵房，一员检政户、行、公房。皇帝听从，到次年下诏一并罢除。绍兴二年，下诏中书门下省重新设置检政官一员。建炎三年指挥中书门下省合并为一。中书省录事、主事、令史、书令史、首当官共四十三人。门下省录事、主事、令史、书令史、首当官共四十六人，按原定额以八十九人为限额。守阙首当官两省各一百人，共存留一百五十人，中书省占六分，门下省占四分。尚书省掌管实施皇帝的命令，主持省内的纲纪程序，接收和交付六部的文书，审理朝廷内外的申诉，弹劾御史的失职行为，考核百官和各机构的治理情况，据此决定官员的废止和赏罚。吏部、户部、礼部、兵部、刑部、工部都隶属于他。凡是天下的事务，六部不能决定或否定的，由尚书省总管裁决，需要请示裁定的，按照所属关系送交中书省或枢密院。事情已有固定法规的，则六部按照规定格式开具文书，由尚书令、仆射、呈检查签署后送交门下省报告皇帝审阅。审查吏部拟著的文武官员以及封爵承袭、赐勋定赏等事项。朝廷有疑难事务，则召集百官 讨论其可行性。凡是更改或申明敕令格式某一司的条法，则议定后上奏回复，太常考功的事宜也照此办理。每个季度末将赏罚劝惩的事项交付进奏院，向全国颁布。大祭祀时则警戒执事官员。社官九人，尚书令一人，左右仆射各一人，左右丞各一人，左右司郎中、员外郎各一人，分设十个房，称吏房、户房、礼房、兵房、刑房、公房，分别按照房名处理六部各司上报的事务。称开差房，主管接收和发送文书；称都制杂房，主管执行制敕目录、官员名册，考察都是以下人员的功过和升迁调补；称催区房，主管考核督促文书的拖延和违误；称制敕库房，主管编辑检查敕令、格式、收存价格文书。设置官吏64人，都事3人，主事6人，令史14人，书令史35人，守当官6人。元丰4年，下诏尚书、都省及6部各轮留一名郎官值夜班。5年，下诏凡得到旨意向下行文都要用札子。绍圣元年，下诏在京各官署接收的传达圣旨、宫内直接下达的命令，要随时申报尚书省或枢密院复审上奏。2月，下诏尚书都省弹劾6察御史，追究其不当行为。尚书令掌管辅佐天子议论大政，奉行所发布的命令并执行。其下属有6部，所有政务都汇集于此并裁决。凡是官府的纲纪程序，无不总管。大事由3省共同商议，则与执政官一同上朝。小事由尚书省单独商议，则与仆射成分班论奏。如果事情由中书、门下处理，而有失当应当上奏的，也同样处理。与三师、三公、侍中、中书令一起用册书拜寿。自建隆以来不受此官，只有亲王赵元佐、赵元衍以史相兼任，不参与政事。政和2年，下诏尚书令，太宗皇帝曾任此职，如今宰相官职已经很多，不必设置。但当时议论者认为，担任尚书令的人是唐太宗、宋太宗、西陵，未曾任此职，这是当时宰相蔡京不学无术的过错。宣和7年，下诏重新设置尚书令，也只是虚设其名，没有人被任命。南渡后，合并省检不设置。左仆射、右仆射掌管辅佐天子议论大政，担任尚书令的副职，与3省长官都是宰相之任。大祭祀时则掌管百官的事戒、视察洗涤清洁、协助进献御币爵奠等事务。自从官制改革后，不设置侍中、中书令，以左仆射兼任门下侍郎，右仆射兼任中书侍郎、行使侍中、中书令的职事。政和年间，下诏说，从前我审考、训导、启发这些官员，有关部门不能奉承，想到前代以仆臣的低贱身份充任宰相之职，可改左仆射为太宰，右仆射为少宰。靖康元年，下诏依照元丰旧制，恢复为左、右仆射。南渡后，设置左、右丞相，省去仆射不设置。左丞、右丞掌管参议大政，全面处理尚书省事务，担任令、仆射的副职。仆射轮流每日值班，遇到休假或特殊原因，则由丞代理值班掌管官印。大祭祀时着线、见传尽熟，则接受爵酒并授给仆射。旧时班次在6部尚书之下，官制改革后提升其官阶为执政官。元丰5年5月，下诏左右仆射称共同处理尚书省事务。同月，御史说左右丞蒲宗孟、王安礼在兜堂下马，违反法令和级别。王安礼在皇帝面前争论，神宗认为他正确。现在左右丞在兜堂上下马，从此开始。南渡后，重新设置参知政事，省去左右丞不设置。左司郎中、右司郎中、左司员外郎、右司员外郎各一人，掌管接收和交付6部的事务，并纠正文书的延误和失误，分头处理尚书省事务。左司处理吏、户、礼、奏钞、颁布等房，右司处理兵、刑、工、按钞等房，而开差、制敕、御史。元丰6年，都司设置御史房，主管执行弹劾御史纠察失职之事。催区、封春印房、 则共同处理，有拖延积压，则按期限催促上报。当初在都司设置吏员和案牍，但议论者认为台郎宰院不应自设官署，于是随省中分房处理所管辖的事务，只设置首分、书奏各四人，主管校定省吏都是以下人员的功过及升迁调补之事。元丰七年，都司御史房设置簿册，记录御史、六部官员纠察事务的多少和是否得当作为考核等级，年底根据旨意决定升迁或降职。绍圣元年，下诏都司在年底检查六部拖延帷幄最多的，列出郎官姓名，上报尚书省听候旨意。二年，下诏御史台监察六部拖延缓慢为师之处，送交左司登记。宣和二年，左司员外郎王藩上奏都司以弥补省中缺失为职责，事务无不参与。如今宰相曾进入省中，各房文书堆积，依次呈报审阅，从早晨到中午，有时到黄昏才结束，其实不能一一检查细小事务。而省吏直接禀告宰相，呈请求批示，以草拟简令呈从官，携带到郎官办公厅日落时压字，说应遵照元丰及崇宁旧法，各房各自准备签贴，先由都是自己检查，再由郎官画押完毕，送宰相，呈请求批示下达。于是下诏说，先帝开始建立三省，下诏几事中设人都司协助省中事务。如今都司逐渐旷废官职，因为省吏强悍，敢于肆意轻侮，从今以后违法之事，其左右司官、尚书都要列举事实弹劾。建炎三年，下诏减少左右司郎官两员，设置中书门下省检正诸房公事二员。到次年，检正省被撤销，其左右司郎官依旧四员。绍兴三十二年，下诏尚书省吏房、兵房三省、枢密院机宿房、尚书省刑房、户房、公房三省、枢密院看享赏公房、尚书省礼房，命令左右司郎官四员按顺序分房书写拟定。隆兴元年，下诏左右司郎官各差一员。乾道六年，下诏却获务督察场依照建炎三年指挥，委托都司官提领错置。乾道七年，又添置右司郎官二人，却获务督察场由都司提领，设提辖官一员，由京朝官充任，监场官二员，由京官和选人通差。掌管盐、茶、香、凡钞引的政令，以通商贾，辅助国库用度。旧制，设置物以通专卖交易。建炎中兴，又设置督察场，发给卖茶饮，随皇帝行在所却或物设置场，虽分两司，但提辖官、监官都通衔管理。外治健康、镇江物场都冠以行在之名，由都司提领，不隶属户部经费。健康、镇江后来分属总领所。开禧初年，因总领所亲用储积钱，命令直接隶属提领所。乾道七年，提领所设置干办官一员，又提辖官与杂买物杂卖场、文司院、左藏东西库提辖，并称四辖。外补则为州官，内迁则为四监丞，部也有直接为杂监司或入三管的。乾道年间，却务王英任侍博使，左藏王一任坑野驻前司。淳熙年间，熊克自文司院任教书郎。绍熙以后，往往改任六院官或出任州府副职，有先后轻重的差异。左藏封庄库由都司提领，设监官一员，监门官一员。淳熙九年由都司提领，初创时非奉清室和军需不支出，后来或拨入内库，或供应宫廷各项费用，也用于赈济抚恤。提举修敕令，自熙宁初年编修三司令事，命宰相王安石提举，此后都由宰相执政担任。详定官由侍从官中通晓法令者充任，旧制二员。宣和年间增至七员，靖康初年减为三员。删定官无固定员额，先前曾别修一司敕令。大观三年，下诏六部删定官并入详定一司敕令所，成为一局。制置三司条例司，掌管筹划国家财政，商议改变旧法，以通天下之力。熙宁二年设置，以知枢密院陈升之、参知政事王安石担任，而苏哲、程颢等也担任属官。不久， 陈升之任宰相，于是说条例司是有司的事务，不是宰相的职责，应该撤销。皇帝想将其归并中书省，王安石请求以枢密副使韩绛代替陈升之。三年，判大名府韩琦说，条例司虽由大臣领导，但只是裁定事务的机构，如今不经过中书省而径自向下行文，则是中书之外又有一个中书。五月，撤销归入中书省。三司会计司，熙宁七年设置于中书省，以宰相韩绛提举。先前韩绛说总管天下财富，而没有考核盈亏的方法，于是设置此司。不久事务多有拖延，八年韩绛因此罢相，此局不久也废除。编修条例司，熙宁初年设置，八年撤销。京府房专门治理边事。宣和四年，在陈王府主张伐燕之意，设置于三省，不在京枢密院。六年撤销。提举蒋义司，崇宁元年七月下诏依照熙宁条例司旧例，在尚书都省设置蒋义司，以宰相蔡京提举，侍从官为详定官，清监为参详官，又设置检讨官，凡宗室、冗官、国用、商旅、盐铁、复调、引木，每一事各三人主持。当时又分五备一房，另为枢密院蒋义司。三年三月，知枢密院事蔡便奏请撤销。三年四月结束。宣和六年，又在尚书省设置蒋义司。十二月，命太师致仕蔡京监领，允许其在家裁处，仍免签书。义礼局，大观元年下诏在尚书省设置，以执政官监领，降一官二员，以两制官充任。凡有关礼制的本末，都议定后取旨。政和三年，五礼遗著成书，撤销此局。礼制局讨论古今公事，车服、器用、冠婚、丧祭严格制度。政和二年，设置于边类御笔所，有降议同降议官。宣和二年，下诏与大圣府制造所协生律官一并撤销。